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大家继续关注这场战争，疯传美以达成了最终草案。当时呢，是一个阿拉伯新闻从沙特那边获得了一个好像两边讨论的结果，或当时油价大跌，股市大涨，道琼一下就窜上了5万，形势大好啊。那最后呢，人们惊讶的发现，昨天我也跟着误报，我跟着路透社一块儿报的，但现在看呢，中间巴基斯坦的中间人穆尼尔元帅压根儿就没去。那资料是传给伊朗了，那如果行的话，那中间人能不去吗？这个非常的耐人寻味。那最后呢，川普在那东西还在那边，还没这边没准信呢，川普坚持了两个原则，现在这两个点现在看已经没有办法退了。今天呢，我们来思考这场战争，正好有朋友呢转给了我一个网友对这场战争的一些评论一些观点啊，他说的很有道理了。我结合着这位网友的观点呢，也说说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等于呢算是我们两个人的一次讨论，一会儿都推荐给大家。说到中国呢，彭博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中国呢大幅度的削减了开支，这等于对现在的中国经济包括地方政府上演了一次釜底抽薪，对中国经济是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啊！现在整个形势突然一下，前三个月一季度还行啊，咱们一下到四月份突然就现原形了，现在情况有点越来越严重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川普呢昨天再次表示，第二次了啊，他将和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一周内两次公开做出明确表态，说明这件事儿，他此时此刻至少他是真的想这么干。那台湾外交部立刻发声明，总统赖清德非常愿意和川普进行通话。现在呢，通话时间还没有确定，但这件事儿一旦真的发生的话，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恐怕要受到重大影响。包括呢，美国正在考虑的对台第二笔大规模军售啊，那下一步的140亿到底干还是不干，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啊。那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有点上纲上线，有点上原则了。直接和在任的台湾总统进行通话，川普大概是唯一的一个美国总统了。之前那么多美国总统，有的对台湾很好的啊，吉米卡特除外，其他的有的对台湾非常好，但是也没有过这条红线。因为呢，当时三个联合公报等等里边规定，你既然啊台湾从联合国出去了啊，你又和中国建交了，那台湾这边也跟中国啊，美国也跟中国保证不和台湾保持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啊，至少官员之间的这种外交准则啊，不能保持这种关系。两边呢原来是有一个说法的。那这次总统对总统直接通话，这可是啊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说到中国呢，对这个通话事件反应有点迟钝。你看川普从中国回去的飞机上他就说中国好像也没啥反应，到昨天川普第二次说中国才有点回过味儿来，坏了，这来真的，才宣布坚决反对。因为这样一通话，等于赖清德就是国家元首了，元首和元首之间的对话那还得了了，所以说中方呢一定会全力和美国进行交涉，力阻这次通话的发生。那如果挡不住呢？那如果真的通话了呢？川普大概要跟赖清德说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么几条，别给我惹事儿， 在我的任内，我给你保证，中国不会动你。但是呢，你也别挑事儿啊，各方面说话呀、行为上各方面啊，也注意这一点啊。这差不多就得了。然后把你的芯片往我这边转转啊。未来的军售的问题，咱们也好商量啊。我估计也就是主要是嘱咐几句了。那赖清德会跟川普说什么呢？我看台湾的一位媒体人，他写了这个角度，我认为对赖清德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帮助的。你必须得准备好啊，要不然哪天川普突然一抽风，他真的给你来电话，你拿起电话你跟他说什么呀？所以说呢，这位媒体人讲，跟川普说话别绕圈子，别跟他讲什么理论啊，什么自古以来台湾和中国就互不隶属，中华民国怎么怎么样，少跟他说这个，说这个也没用，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感兴趣。所以说呢，他给他建议了这么三条，我认为说的挺好的。第一条，首先感谢川普，就因为你，习近平保证嘛，在你的任期内不敢对台动武，这个还得啊，把川普往上捧，往上推，这是川普自己的话呀，对吧？我可以顺势而为，这个是赖清德一定要说的。第二，美国的武器我可老不容易了，在立法院我可拼出一个7800亿来，所以说这个我们大力需要，我们下一步还买。这个川普也愿意啊，你让各国提高啊这个军费的上限 3%-5% 干嘛？不就是因为要买美国武器吗？要不然的话，人家自产自销，人家提高不提高跟你有啥关系啊？不就是因为买美国武器吗？这不就是一句话，我买，我愿意。这是两个啊，一个是捧着你，第二我保证买你的武器，第三在我任期内，这位媒体人建议我不会宣布台湾独立。当然你要是他再多听一句，好，那我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我们事实已经是独立了，不必再宣布独立。这个你可以多跟他说两句，但是刚才说的这句话，在我任期内我不会宣布台湾独立，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就跟川普把这三件事说明白，越说的简单越好，把川普的面子第一条维护住啊，川普爱听。第二呢，川普的利益就是对台军售，我们绝对没问题。第三，我把我的啊各方面，你别嘱咐我了，我直接跟你保证就完了。我认为这三点说的挺明白的啊，你其实后边有很多的大道理了，但是跟川普这样的人别说那个，别费那个话，人家打电话就是打了也不会跟你聊多半天。所以说我认为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把这个策略想清楚，别等着电话铃一响突然就懵了，那可就坏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说的挺好的啊。会打吗？目前我看呢有点50-50。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那川普怎么可能会给赖清德打？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件事儿呢50-50。为什么呢？因为这140亿在924习近平访美之前是不可能批给台湾的。但是他必须把这事儿跟台湾说清楚。啊，我们会以一种别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他必须要把这些话要跟台湾方面要讲。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个电话啊，我认为还是有打的可能性的，一半一半啊。情况是很严重的。金融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比本来呢要去访华，为下一步国防部长去中国访问各方面要有一个铺路，但是中国方面表示，在川普决定这笔军售之前，中国是不会批准这次的访问的。同时这个也啊，这个也往上推，推到川普这儿。如果你要批了，那我访美我也就不去了。11月份呢，什么深圳呢，什么 APEC 你也别来了，那今年还见几次面咱们也别见了，这是原则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对这件事是非常当真的，咬得很死， 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为了完成这边的任务，给赖清德打个电话啊，解释一下啊，这个我认为交底，我认为有可能啊。下边说说日本，昨天呢，日本政府的观光局公布了新的旅游的数据。四月份按说这是高潮了，樱花季来了，结果中国访日游客持续降到了 33.1 万人次，和去年的 76.5 万人次大降了 56.8%， 连续五个月下降，但仍然还有30多万人还是去了。那中国人不去，日本很怕怕吗？那是不怕了。日本四月份接待的外国观光客达369.22万人次，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人还是在创纪录啊。也就是四月份你不来了，那韩国、台湾、越南的中产现在已经起来了啊。法国等九个国家前往日本的游客数量都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法国游客创下了单月的历史最高。那天跟太太还商量，那天因为看一个 YouTube 上一观光片，说到京都，哎呀，那个小那些神社呀，那些小街道啊，看着让我心旷神怡，特别对我的胃口。我这还说呢，我说咱们俩哪天咱们飞一次，咱们上京都住几天去。结果这跟别的人一说，我们要上对京都感兴趣，马上就有人劝别去。为什么呀？本来就不大，那个地儿很小，严重过度旅游，到处都是人。你啥时候去啊？反正七月份又闷又热，你不可能去吧？要下雨啊！你九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那时候一去，人山人海。假如说那个本来挺美的啊，那一些非常精致的一些啊小的那种啊小山水啊那种布置。文化气息到那一看荡然无存，全是人。所以说说到就这个一创一看这创纪录，让我有点望而生畏啊，这确实有点含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小泽呢刚刚做了一个证实，他们上演了一次精准的无人机行动，摧毁了赫尔松地区的一个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总部。指挥中心被彻底摧毁，他们统计至少杀死了100名的特种部队的官兵啊，他搞了一把大的。俄罗斯这边也没闲着，前两天呢和白俄罗斯搞了三天的联合军演，他们练什么？练核力量的使用，连核潜艇他们都上了啊，他们比划了一下，他们把核弹头借着这个演习的借口运到了白俄罗斯境内的相关地点。那你平时你白俄罗斯境内不能摆着核武器啊，对吧？你不是拥核国家啊。那现在我们这儿演习，借机把东西就给摆这儿来了。哇，那欧洲什么的相当紧张啊，就在旁边，那这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呢，哎，这个核大棒、核武器啊，他们还在这儿摆弄这件事儿了。另外简单给大家说说，兰德公司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说谁呢？说俄罗斯整个的情况，看看他们的报告怎么说呢？说战争开始的前九个月，俄罗斯的直接军费就打出去的军事成本超过了400亿美元，当时2022年这一年 GDP 损失1040亿美元，金融资本破坏了3220亿美元，到2024年直接军费是1320亿美元，到2026年累计的军费开支已经超过了6770亿美元，每天的战争成本接近10亿美金啊！一说一场战争不到7000亿美元也还行吧，您别忘了那是俄罗斯，俄罗斯这么大一国家的 GDP 不如广东，那现在我估计它甚至可能也不如江苏这样的省份了，它越来越不行了嘛。 早就被韩国他们拉远了。所以说你说这啊，不到7000亿美金，有些国家可能财大气粗，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或对俄罗斯来说，这就一个家底儿。现在每个月的大量的卖黄金，卖谁？卖给中国呀。然后说俄罗斯央行3400亿美元的储备被冻结，然后它整个的能源的制裁啊等等的，是对天然气啊、石油方面的制裁，每年减少785亿美元，天然气每年损失超过400亿美元等等的啊，非常严重。现在呢，它的国防这方面的支出已经达到 GDP 的40%，严重挤压了社会福利，严重推高了通胀，现在情况非常难受。另外它还有一个要命的是，它占了那么多地方，它得重建啊，因为当时你打下来那都打得满目疮痍，都没法待人了，马里乌波尔什么的那都是血战了多长时间啊，那它得把它建起来。马里乌波尔它花了140亿美元，它就把那个城给恢复起来啊，所以说这一下是要了他的命。说整个的 GDP 的损失，他们的模型计算说在5年后都会超过30%。俄罗斯现在整个的经济就因为这场战争彻底打糊了，整个经济现在彻底完蛋。下边呢跟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说到经济先说世界杯，下个月世界杯就开始了，这还多长时间啊？20多天，这就开踢了。啊，当然昨天阿斯顿维拉获两脚世界波，最后3-0，啊，干掉弗莱堡队。最后昨天我看着还挺激动的啊。啊，维拉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支球队啊，小快灵，有点像，中国联赛刚一开始那支国安队有点像啊，那个快速灵动的那种踢法。啊，非常可爱的一支球队，昨天这非常棒啊。那说到世界杯呢，凉了，怎么凉了？气氛很冷。美国，这是最新的报道，美国11个世界杯的主办城市，近80%的受访酒店表示，他们的预订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调查了200多家酒店，都是那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国际足联自己，他们原来订了很多的酒店房间，最后都取消了，好几千个房间都退订了，涉及到了全部16个主办城市。酒店业者认为，之前他们大量的预订等等的，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需求，让大家白高兴了。他现在他们一看也确实没那么大用量，最后把房子都给退了。哇，这个是要了命了，很多城市那个他们退的取消退订的这个房间约70%都给退了，等于波士顿、达拉斯、洛杉矶这些城市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温哥华现在他们那儿比赛日酒店的现在预定的入住率大概也就39%。去年呢，去年没这世界杯的时候还有53%呢，全完。波士顿呢，大概就是现在就是他们看到的啊，人家已经定了的，它只有32%。去年正常时期还44%呢。结果有这世界杯，好多人都不来了。纽约也是那种重要的比赛日的入住率才只有31%，很贵吗？也没说很贵啊，说平均均价是335美元一晚，那在世界杯里边来讲，给我的印象这可不算贵啊，你要和卡塔尔什么的那个相比，这个可不贵。这个可麻烦了，这个最后票说卖的还行，但是酒店卖的是一塌糊涂，这怎么办呢？怎么把买卖给做成这样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有点问题啊。另外呢，昨天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到司法部那给川普他们这一家子全都给免除所有的税务审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而且还是永久性的，这行不行啊？ 我大概查了一下啊，基本的回答是呢，违法违宪。第一条呢，法院，你因为这肯定会有人告嘛，到法院那儿肯定是不成。法院有明确规定，因为法律体系在美国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现任政府不能通过什么和解协议啊，包括合约啊这些东西，把未来政府永久锁死。你看他说的是永远不会对川普他们这一家子对过往的税务进行调查，你怎么能替下任政府做主呢？你就管你这任，你管不着下边的任，你不能替下边的政府来做这个承诺。这叫什么呢？这叫行政部门超越了你的权限，政府是不可能永久放弃税务执法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严重违反了宪法中的监督和权力分立的原则，你做不了这个主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违法违宪的，他做不了。另外呢，你比如说特别这个美国法律体系讲一个税务问题、刑事调查问题、联邦监管的问题、公共执法的问题，这四大领域现任政府不可能做永远的那种决定，你做不了后边人的主啊，这个是没戏的。另外呢，国会你等着中期选举一完，国会定一个法案立刻就把你这个废了，那没多大用。另外下一任政府等下一任司法部一上来，哎，他会呢重新做一些司法解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严格讲除了这个惹人批判之外，他做不到啊，这件事儿他是做不到的。当然那18亿啊，给自己的小弟洒洒水，那个就没招了，那个谁也没办法。给大家介绍一个美国的一个最新的民调，这是谁呢？昆尼皮亚克 A 级民调，大民调啊。看看他的一些数据很有意思啊，他民调很多，咱们挑几个内容。说到众议院，那在中期选举里怎么样呢？现在民主党支持率是 50%， 共和党是 39%， 民主党领先11个点，差距在扩大。独立选民也明显偏向民主党，民主党是 52%， 共和党是32%，在独立选民这儿差20个点，那基本上大局已定了。这还没说参议院啊，参议院主要是那几个州啊，现在还很焦灼了。川普自己的支持率呢，赞成34%，反对58%，比原来略低了一点。这里边强烈反对的就像我这样的 52%， 强烈支持的就像一些川粉那样的 26%， 这个是两个核心啊。这个刚才说强烈反对已经过半了啊，强烈支持的呢原来从30%+现在退到2字头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你比如说中期选举的时候，有公开支持川普的众议员的候选人，那我就是川普的小弟，我们就是 Marker 啊，怎么样呢？结果有 45% 的选民表示我不可能投给你，只有 18% 可能，就说你只要打出川普的旗号啊，我愿意投给你。然后在独立选民这儿有 48% 不可能，只要你打出川普的旗号不可能投给你啊，这是这一个说法。说到经济，那大家认为嘛，31%的人认为经济是最厉害的啊，最主要啊。然后现在民主制度法治现在是祸害成这样了，现在成为第二个问题，说其他的都是个位数。也就是说到非法移民啊、治安啊，那个确实有进步啊，那个大家反而都不太关注了，经济和现在的民主制度是大家最关注的。说到伊朗的军事行动，支持38%，反对56%，这个差不太多。说到汽油，45%的人说加油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原来呢大概战前只有29%，现在到了45%，那这事儿赖谁呀？怪川普的有72%，认为这是川普做的啊。然后说到消费， 收缩，说外出吃饭减少的有 54%， 娱乐休闲减少的人有 49%， 旅行减少的有 48%， 买菜减少的有 43%， 开车减少的有 36%。 那你说这一看这完了，那民主党那边好可爱啊，没那么回事儿。他在里边的调查中，昆尼皮亚克为什么是大民调，他比较中评，他说国会民主党的支持率您猜有多少，他只有 20%，反对的有 72%， 连民主党自己的选民也不是特别认可，只有 41% 的人认为他们在国会的表现，有 50% 的人不认可，这是民主党自己的选民，对民主党并不是说特别认可啊。然后呢，大家那为什么刚才说的那些数据怎么对中期选举那么有利啊？有 93% 的人认为我们主要是因为对抗川普，对川普说 no， 就因为他我们就支持你，你说你多可爱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然后共和党呢，国会共和党的支持率是 27， 比民主党高啊，反对 72， 也比民主党低。56% 的人认为这些共和党议员应该更多的对川普说 no， 而不是现在啊拍他的马屁去配合他，是这样啊。那共和党内部的选民呢，80%还是支持川普的，希望这些议员们更进一步的配合川普。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啊。所以说每次昆尼皮亚克的民调出来，我都愿意详细的介绍给大家，比较全面。他这个比较中评啊。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梅以示吼行动。阿拉伯新闻这家媒体呢惹了个祸，他泄露了所谓的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他哪知道的呢，是从沙特那边的消息来源啊，这得到了这个最终的协议草案，总共是9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版本。快速的说啊，这9条都是什么呢？在所有战线，陆地、海洋、空中，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火。第二，互相承诺不针对对方的军事、民用或者经济基础设施，不再打这个了。第三，停止军事行动和煽动媒体战。这都有点重复啊，这个逻辑性并不是很强。第四呢，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第五条，保证在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的航行自由，就两边解除封锁了。第六，建立联合监测和争端解决机制。第七，在7天内启动对悬而未决问题的谈判。第八，逐步解除美国制裁，换取伊朗遵守条款。第九，确认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这虚头巴脑的，我也里边还有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是重复的啊，这更不像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文本。哎，结果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霖啊，市场呢可能憋的压抑的也时间太久了，结果股市飙升，油价大幅下落，布伦特和 WTI 都跌到了90多啊，当时出现了这么一次波澜。有这么回事吗？大家呢都没有注意这么一个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取消了在昨晚对德黑兰的访问。昨天我还是念的路透的那个新闻，说他已经到了，没有啊，没有到，而且路透呢还有照片，一看呢他用的是上次的那个照片啊，这个是要批评的啊，把我也给晃了。实际上人穆尼尔元帅根本就没去，本来呢这次要拿着美国的这东西他已经转给他了，到那儿呢再做做工作，然后他人就坐在伊朗人旁边，然后那边呢啊，维特科夫啊、万斯啊直接跟他联系，他直接就转给旁边的伊朗人，这就等于是一次真实的谈判了。结果这元帅根本没去， 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只有一个外交高级消息人士向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证实了这个取消的决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根本就没有结果。就刚才说的啊，他坐那儿，然后伊朗坐旁边啊，然后呢这个视频连线那边的曼斯，这个场面根本不会存在，因为事先根本就没说好，根本就没同意，所以说这个呢就麻烦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破裂。如果一点谱没有，我巴基斯坦参谋长我为什么要去一趟呢？我就不去了。所以说这一点是很严重的。那你怎么解释这事儿呢？那说伊朗那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新的内容。最后就没去。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已经被确认了啊，这个就不要再争议了，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啊。中间人根本就没去，哪来的什么最后草案呢？这是怎么骗人？这怎么玩弄市场？就搞这些东西啊，这非常的可恨，应该是这么讲啊。有一些呢接触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来源讲，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现在呢正在传播一些内容啊，这个已经确定，就这些内容，这就决定了为什么穆尼尔元帅决定不去。报道里讲说，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交流根本没有达到什么最终草案的阶段，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坚持把谈判的焦点保持在核问题上，导致谈判陷入到了僵局。第三，美国的威胁进一步激怒了伊朗，降低了他们继续谈判的意愿。第四，冲突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后来那议长加里巴夫发了一个帖子，我有他的号吗，说战争也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会爆发，这就是他们的说法。也就是现在谈判进程进入到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阶段，而不是什么所谓最终敲定的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也讲说，关于什么核讨论的说法纯属是媒体的猜测，根本没这么回事。路透社呢又援引两个伊朗高级人士的话讲，说最高领袖二哈下了令了，说伊朗的武器级的油，就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原来说呢，他们同意了把一半的 60% 的浓缩油啊，可能给运出去，一半呢在国内稀释，一半呢就交给美国。但是在川普反复威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的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 No， 不算了。当然呢，这个路透报完了以后，有一个伊朗官员呢又否认了，说二哈呢下令要求把所有浓缩油留在伊朗境内的说法，说这个报道呢是敌人的宣传。不过这个官员又补充，尽管没有发布新的命令，但是伊朗将继续重申在国内对油浓缩进行稀释，也就是还是不给你们，要稀释都在国内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轮会谈中得到解决，也就是第二轮才谈和呢，前边先谈赔偿问题，先谈海峡问题。这就是伊朗这方面的全貌啊。所以说呢，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什么什么最终草案9点14点，纯属瞎掰啊，人家那边根本不承认了，中间人都没去，你在那儿瞎热闹什么呀？那川普呢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强调了他所坚守的现在两个原则。第一个，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油浓缩。他讲，我们会得到它，我们当然不需要它，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大概率会在拿到之后就把它销毁，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它。这是油浓缩，我一定要把它拿出来。第二，美国反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任何形式的费用，这是国际水道，不能由单一国家控制。尽管呢，伊朗最近耍了点花招， 原来叫收过路费，你忒难听了，违反国际法吗？现在改成收什么管理费，你看我付出劳动了吗？对吧，你看我那边挺累的，布了那么多水雷，现在你们都只能走我这块了，走我这块我得给你们领航吧，对吧，还有环保问题等等，我收俩钱怎么了？那也不成，那也不成啊！川普说了，不能征收任何形式的收费，什么费用也不行，那是国际水道，那个不能收费。这两个原则现在就是谈判的两个焦点，一个海峡问题，一个是气核的问题，没商量，川普现在死顶死咬这两条。白宫官员呢也后来补充说，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的能力，不能让伊朗不能接受任何让伊朗继续保有高浓缩铀的方案，这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怎么这次把话说的这么绝，也不给自己留退路了？这两件事是不能有任何协调妥协的啊，没商量。这大概呢，首先第一，为了向伊朗表明态度，就是这俩事儿没谈，别的事儿呢还好商量，这俩事儿不能谈，你掂量着办吧。另外呢，这是要向以色列表态，要不然以色列不答应，同时也要向美国国内的鹰派要表态，美国不会在伊朗核问题上妥协，所以说这一点你必须让大家都踏实了，你别最后签一个东西连当年奥巴马那个协议都不如，那咱们可丢大人了。所以说现在这一点啊，川普呢还是强调了这两个原则，这是关于谈判的所有的内容。那关于打还是不打呢，沙特阿拉伯还出了个新的题目，明确要求川普政府推迟对伊朗的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直到朝觐结束。朝觐是什么呀？哇，那么多穿着白袍的都跑到那个圣地到那儿去，人家拜真主去嘛，拜穆罕默德去嘛，这个你没辙啊。整个大朝觐5月24号开始一直到5月底啊，当然每次还踩踏还会死好多人啊，那都是另外的事儿，那都是很多穆斯林一辈子的梦啊，这个不能给捣乱了。麦加啊，朝圣去嘛。五月底那冒两天头，就大概6月初了。说这事儿呢，在这时候不能打，为什么呀？好几百万朝圣者到了麦加，那还得了了？最后你这儿一打起来，伊朗这一报复，一炸沙特，我这儿好几百万朝圣者呢，我怎么办？到那时候，这不就出大事儿了吗？所以说不能把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给伤了，那还不得了啊！这是沙特呢，我这儿有神圣的这种活动，告诉美国了，这事儿你一定给我做主啊！这事儿你不能给我捣乱，这是个事儿啊，这很严重。另外说到以色列这边也有故事，美国这边报道了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痛苦的充满了愤怒的这么一个谈话，美国这边是报道了，但是以色列那边对这个谈话，就是两个人的这次通话保持沉默，人家根本不确认有这次通话，根本不理你，这件事儿是很不寻常的。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统和以色列总理的通话连确认都不确认，这在以前是没有过，为什么？以色列这边的政府官员们非常的焦虑，也非常的愤怒，他们通过这个来表达，用这种非常带有刺激性的沉默来表达以色列政府的态度。他们认为川普你在推一个不完整而且危险的所谓的新核协议，他们认为这样不行，以色列还是要坚持恢复打击，从根本上改变最终的力量平衡。他们认为上一轮对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造成了真正的伤害，但是没有动摇整个神棍政权要摧毁以色列的这个决心，他们认为打得还不够。 所以说呢，而且人家说你这个，你对核问题、海峡问题，因为海峡问题以色列不管，他是确实不用，而且所有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都砸美国人头上，以色列对这个没负担。关键以色列就关心核，这是一个。另外，庞大的导弹库呢，你川普现在根本不提呀、啊。再加上周围那恐怖主义网络啊，什么胡塞真主党你都不提了，那可是以色列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很严重啊。而且现在内塔尼亚胡呢有点麻烦了，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激烈战斗， GDP 都给打下来了，然后这边呢又要提前举行大选等等好多事儿呢啊。以色列呢现在向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民众没法解释，忙了这么半天为什么神棍政府依然屹立不动。而且现在美国那边情报嘛，还有超过1000枚的远程弹道导弹还在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有啊。另外呢，现在人家正在缓慢的重建他的经济，如果那边给解除冻结资金再解除制裁，对吧，然后在海峡收个费，那还得了了，他有大量的新鲜资金注入，那周围的哈马斯真主党这帮人又活了，你怎么跟国内解释，他忙半天忙什么呢？所以说以色列这边是很愤怒的，和川普搞了个通话连确认都不确认，这个脾气啊。所以说川普那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什么昨天把这俩底线再次重申。来吧，下边说说经济。那刚才说了连中间人都没去，你们在这热闹什么呀，哪有什么最终草案呢？那布伦特原油又回来了，现在 104.44， 现在涨了 1.86%， 还在往上涨啊。 WTI 原油呢又回到了97.69块，也涨了 1.39%， 还在缓慢，都在往上涨了啊。所以说那事儿没有了。股市呢，股市大家还是这平行世界，油市和股市这两拨人也不知道都什么脾气。股价这边还是很高的，道琼呢今天啊盘后期货又涨了150多，0.3%，现在是50439，上了50000它就不下去了。标普呢又回到了7400啊，现在是7464，涨了18个点。日本今天大涨，涨了1400多点。现在是63123，杀回63000了，那天是62000吧，稀里糊涂又跌回到60000去了，结果现在杀回到63000了啊，这又起来了啊。香港呢现在涨了201点，现在是25589，还没到26000。 A 股今天开盘也涨了点，涨了8个多点，现在是4086。昨天跌挺多的，昨天说呢哀嚎一片，说蒸发了2万亿人民币什么的。昨天啊 A 股情况也不好，这太打普京脸了， 你打这个习近平脸了。本来这两边签了那么多的文件啊，当然那些文件我今天把那个清单仔细看了看，说白了都是虚的，都是瞎捣乱的，也没什么干货。是 A 股严重的不捧场。昨天韩国是大释放，因为三星没罢工，昨天大涨了7-8个点吧。今天呢还在涨，涨了 0.24%， 现在是7834。然后台湾呢，那今天肯定涨啊，大家都大松心嘛。今天呢又涨了 1.52%， 现在是41998，就差2个点上42000啊。应该今天42000没有任何的悬念了。然后看看美国的10年期国债稍微好一点，就是昨天这一捣乱，因为有这么一个假消息，国债的收益率稍微跌了点，原来一直 4.6% 啊，现在是 4.575%， 微微的降了这么一点点，那美国财政部也受不了。那30年期国债呢，我们说危险是 5%，昨天高的时候都5.1%几了，现在呢是降回到5.095%，仍然是高位啊，也是什么2007年以来的最高等等的吧。说到油，我刷一下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油价，现在是全国平均4.56块，这是汽油，柴油呢是5.65块， 都比昨天有所增长，涨了一分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整个的两个市场。说说海峡，海峡人家开张了，这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吗？控制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人家把那个海图什么的都给你画了，只要一进入这个区域交钱。他把阿曼那边也给画上了啊，原来和阿曼联合收费，阿曼不管，不愿意在里边蹭，那好，他全归他。伊斯兰革命卫队做了一个宣布，24小时内，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宣布，往前数24个小时，批准了31艘船只，包括部分中国和印度船只，按照伊朗管理通航协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里边呢，一个是联系这个管理局提交文件，获得许可，支付过路费啊，当然这费用没变啊，最高的是$2,000,000，就看你拉多少油了。你要是超大油轮拉200万桶以上的，交$2,000,000啊，然后呢是交加密货币人民币或者是里亚尔都可以啊。到现在还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件事呢，人家这儿收钱收的是风生水起，这活还在干。说说伊朗方面，美国这边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伊朗重建它的军工基地的速度远超预期。现在有很多军事专家都评论，川普给了伊朗从严格讲从4月13号到现在给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给时间给太长了。伊朗现在全面复活，把那些炸趴下的东西都给扒出来了，而且在停火期间他们还重启了全部无人机的生产线，每天能够组装生产数百架的无人机。 CNN 的报道说，目前2/3的导弹发射器都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俄罗斯和中国提供了重大的一些新的支持，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的部件。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伊朗已经超出了美国原来所设定的那个时间表，原来有一个判断比那个要超前，而且他们把大量的移动发射器转移到了全国各地，然后基本完整保留了他们沿海的巡航导弹，保持了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能力，这个基本都在。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就歇这一个多月，就这么大麻烦啊。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那美国问题多了。第一个问题，前两天参议院过了啊，限制川普对伊朗重新开战的权利，参议院已经过了。那到众议院呢，本来应该礼拜四进行表决的，就是美国时间的今天，结果约翰逊取消了这次的表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统计下来发现反对这个决议的票数不够，没有办法阻止他通过，也就是今天拿过来表决，他会跟参院一样同样通过，也就是在共和党里边有很多人会站在这边阻止川普对伊朗进一步开战。尽管两边都是微弱多数过啊，你可能也挡不住川普，川普可以不签嘛，或者可以否决回去两院就要2/3，那是不可能的，肯定过不了，这个约束不了他。但川普这脸面何在？两个院都反对你，大家都已经表达了朝野这方面共同的一些说法，这对川普来说至少在政治形象方面那是极为负面。所以说众议院那不是约翰逊吗，店小二吗，干脆不表决了。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这是第一啊。第二，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这个太令人震惊，说川普呢就是依赖他忠诚的那些特使，而不是那些政府的职业外交官，导致一大批有经验的伊朗核问题的专家被排挤出了政府，有明白人不用，他用这俩特使。结果呢，欧洲官员在和美国特使包括伊朗方面大家在一块谈判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欧洲官员惊讶地发现这哥俩什么都不懂， 欧洲官员讲，我们还要向美国团队解释什么是基本的铀浓缩的概念，这铀浓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俩都不懂，我们还得给他们讲。有一个欧洲的外交官就质疑说，你根本没有充分理解背后的核科学，你们怎么能够谈成什么核协议呢？为什么要派出这种水平的代表来呢？这俩都是玩房地产的，到这儿来谈核谈判，里边政府里有那么多高人不用，哎，非得用这俩，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这是人家报的料。那第三个美国的问题，这是美国国会研究处一个文件显示，伊朗战争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2架美国军机损失或者受损，这里边有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哎，前两天不是说39吗？还多42了。这里边有4架 F-15, 1架 F-35, 1架 A-10, 还有什么7架 KC-135 加油机等等。42架飞机的战损，好家伙，这可够吓人的啊。这是美国国会自己的报告，拜托您打听打听以色列有多少战损，以色列空军您告诉我他有什么战损，谁了解谁说一下啊。然后呢，这也是 Politico 独家的报道，国防部对前一阵的事后行动做了一个评估，美国为以色列防御消耗了远超以色列军队自己使用的顶级的弹药，这说的是萨德呀、爱国者这些。说以色列大概萨德就打了200发，然后美国呢干出去400-500是500-600发，把好几年的存货都给打出去了，导致他们的库存大幅耗尽。所以说以色列在这方面人家都有心眼儿，用你的，我的我先省着点，就这么个情况啊。这都是目前的一些综述，那下边呢说说我跟网友的这个讨论，有朋友转给我一篇东西写的不错啊。咱们先说网友朋友的这个观点，他说现在我们如何去揣测川普呢？他说他自己把弱点都给暴露出来了，他怕市场不好，他怕油价涨，他担心中期选举，所有他的这些担忧都被伊朗人拿捏。那当下的这些现实再加上他个人的性格弱点一块共振，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啊？他呢据此来做了一些判断。他说如果恢复战争，就是我们不都是叫嚣要打一打吗？他说呢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再次开战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作为总统个人一定是不想打的，他说当初呢以色列人啊以杀了哈梅内伊伊朗就会完全跪下为诱饵啊，欺骗总统来参与来动手，这是当初啊，这和我的判断一致啊。他说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逻辑，也就是以及时能得到的短期利益能引导川普做出行为。哎，他这个商人的逻辑啊，一看到一些短期的利益他禁不住这个诱惑。那现在就是如果要再打，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是为了逼伊朗让步？是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是摧毁所有剩余的军事能力？还是什么政权更迭？他说你如何让川普相信这些目的能够在短期内达成呢？你告诉我打一遍刚才说的这个怎么达成，怎么打伊朗人才能放开海峡呢？以色列人刚原来说那理由几个月干了好几个月了，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啊，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让我打，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打了以后能达成吗？这是川普要问的，我认为这个对啊。第二，那就是战争规模，他已经打过了，那再次升级是不是应该奔着彻底解决问题去呢？如果只是恢复到停火前的那个烈度，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之前在这个烈度下没有解决问题啊。 如果你要奔着彻底解决问题去，那就不是炸几轮空袭的问题了，这里边就是一个规模、弹药、后勤、政治承受力、世界经济等等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那就是大的了。他说从目前的整个的部署看，美军当然有很强的空军、海军打击能力，有封锁和威慑的能力，但这和刚才说的那个彻底解决问题的一场全面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量级啊。另外呢，他讲这你刚去完中国，如果回来你就大打出手，重新升级，那整个的互相勾兑、互相的谈判，所有的努力也就算白费了。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呢，看上去是不打不行，但是呢，他确实找不到一个什么好的理由、一个说法。他说，如果这种手段有直线的逻辑，能够直接导致海峡完全开放、伊朗完全契合，但是目前完全看不到这样的结果，他说呢，所以说重启战端他认为是无利可求的。他如果大家觉着川普难以预测，大家就想他就是一个商人，杀头的买卖如果利润足够大，他可能会去冒险，但是如果看不到最终结果的买卖不符合他商人的调性，他是不会干的。所以说他说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一个美国的专家也提过类似这样的理由，打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你要干嘛，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那就得推了它，你要想局部解决问题，首先你能做到吗？你如果光炸几天，再炸一个礼拜，那你之前都炸了40多天你也没解决，你告诉我为什么再炸一个礼拜就能解决。所以说他实际上呢，他讲啊，这个打他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的，这是他的给我的一个说法啊。我呢说说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和这位朋友的不是特别一致啊，我梳理一下我的思路。首先第一点，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政权更迭彻底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对吧，这个大家都承认，川普搞一场灭国之战那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美国国会这都动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唯一解决的途径，那就是和这个新神棍政权进行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拿着一张纸回家，达成一个结果，对吧，这是唯一的一个，既然不能推了他，不能消灭他，那你只能和他谈。那这个前提确定的话，那现在谈什么，两个焦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海峡和契合，这川普又凿了一回啊，把这砸踏实了。那咱们就说说这个两个条件，首先说契合，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能契早就契了，何必还会有这场战争呢，啊，当时让你契不契挨顿打，到现在我又契了，那我你有毛病吧。伊朗的目标就是朝鲜，拿到核武器形成核威慑，以色列以后你就不敢再动我了，这样我可以保自己的命，我可以自保啊，保领导人的命，保政权的命，而且也保证以色列你不能每年都过来打我一回，你说抽我就抽我那不行，所以说我一定要搞到这个东西来自保，这是国之根本。另外如果有什么进取心的话，我还可以用它来抹去以色列，对吧，那有什么，他有宗教理想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从自保的角度讲，这件事儿根本没什么商量，我不能我的天空我的整个国家向你敞开着，你说来就来说打就打，那还行了，我非要有这个东西不可。所以说这件事儿严格讲是没商量，这是国运的根本。那第二呢，说到海峡也没法谈，你把人国家炸烂了，经济已经到底儿了，说到美国赔偿，他说归说，他也知道这事儿是不可能的，美国拿什么赔他呀，他就剩下两条路了，讨回冻结资产，解除制裁，然后靠海峡收钱。 没这个，那我后边依然是经济崩溃，我还是死路一条啊，我后边日子怎么过呀？你又不赔我。所以说这个捏住全世界的筹码他是不会放的，他以后要指这过日子呢。所以说说到这两件事儿，难度之大大家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对吧？现在我们知道你只能承认它的存在，只能通过谈，谈就要面对这俩问题，这个难度刚才也给大家理清楚了。那什么时候能谈？什么时候这个海峡能放？只有在伊朗神棍政府面临着国破人亡的极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让他们放手。那如果现在没到极端情况，他现在吃准你不敢打我，你怕我报复毁掉整个海湾吗？等于现在哎，你是可以毁我，我也可以毁别人，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军事的格局，大家一致。请问你凭什么在谈判的时候让我怕你？凭什么让我主动彻底放弃这两大筹码？凭什么不是你放弃？凭什么是我放弃？咱俩现在一边高了。这就是眼下的一个情况啊。那说到下一点，眼下这么谈，我反复讲不可能有结果，用不着什么啊，这帮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啊，都是神棍，用不着是非神棍不可，换作是你我也不会轻易就范的。你把咱们俩摆在那个领导层那儿，你也不会答应的呀。为什么？现在已经不是单方面碾压的问题了，现在是彼此互有顾忌，彼此互怕，局面已经扯平了，这就是目前的局面。你看川普平时说起来这没了那没了都给他炸了，有优势心理，等他在真正做决定的时候，你问他怕不怕，他很清楚结果是什么。所以说说到这一点，这么谈是没可能的。那你说怎么解决？谈没有出路，那咱们就继续封锁，这东西现在也没有结果，而且就这么耗着，要拖很长的时间，时钟滴答作响，世界石油储备七月份就要见底儿。现在很多人还盲目乐观，还在那儿股票还在那儿炒呢，七月份世界石油储备就见底儿了，再拖一个月全世界经济就会出大事儿。现在的美国国债已经让川普疯了，为什么现在主动又找人谈去了？那国债都 5.6 了，受得了受不了？那 4.6 了，你让他受得了吗？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到现在的为止咱们分析啊，不是说你害不害怕的问题，只能打一次，而且要狠打，不行就彻底摧毁伊朗，彻底摧毁他的能源系统，然后全面夺取海峡的控制权，尽量的斩杀伊朗神棍政府的高层。为什么现在干？现在你还有时间干这事儿，等一个月以后经济都崩溃了，到那时候再干那就全崩溃了。你现在还有一个月的缓冲，世界石油储备还有点东西在手里，你现在再不干就没来不及了。所以说呢，跟这位朋友的观点呢，打确实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回答，确实有很多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我认为还是一定要打，因为你不打结果同样可怕啊。求和是求不来的，而且现在你的标准退路都已经明了，海峡和契合。你川普要是最后守不住这个，那这场战争花这么多钱死这么多人就是彻底失败。那你说这不是我们打他吗？我们怎么失败了？是啊，你在越南的时候你也是狂打越南人啊，最后你也是失败啊，那怎么不是失败啊？你在阿富汗你这杀的塔利班不都给弄山沟里去了，追杀到那个程度，那最后是不是你失败啊？那不还是你失败吗？所以说你火力猛管什么用啊，那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再加上现在以色列对导弹和外围组织的事儿还念念不忘，这事儿他还不会轻易答应的呢。所以说到现在要我的观点，既然干没别的选择，只能干到底了，半途而废，半途那就叫废了。所以说现在你要让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就川普那个小心思你就别动了啊，老有侥幸心理，老有什么肯定是会折条腿的，那你还说什么呀？这次你想回去肯定折条腿， 那你要指着就这么耗着，那就全身都废了。你非等到六七月份全球石油储备见底儿，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吧，那就没法交代了。你现在的股市什么一个都保不住，情况就那么严重啊！所以说今天呢，这是和网友朋友我们都关注这场战争，我把这事儿从头到尾，我把我的逻辑链条都一条一条分析的啊，尽我所能了。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没别的办法，猛炸，然后派陆军夺取海峡，然后喊德国、英国大家都来一块儿护航，把这1000多条船放出去，把石油先给世界来这么一波，让世界先缓口气儿，然后那边的事儿咱们再处理，咱们再弄，对吧？咱们再打，再怎么搞？那你有什么办法？来吧，咱们说说中国，那说说中国经济吧。这经济现在还坏了。财政部这个数据呢，我现在越看觉得这事儿越不对啊！加上呢，今天彭博他们把财政部的数据做了一下分析，最后一看呢，这里边还真是有事儿，这事儿还不小。简单跟大家说说啊，先回顾整个中国经济的数据，前两天这比较零碎的给大家总结，或全面完蛋啊！这真是要命啊！前四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负的。重回到了收缩区间，房地产开发累计跌了 13.7%， 房地产开发的加速下滑就到这么个程度。四月份的工业生产只涨了 4.1%， 2023年以来的最弱。零售只增长了 0.2%， 疫情重开以后的最差。汽车一下跌了 15%， 202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现在最令人震惊的是黄金珠宝，前一阵不很多人抢黄金吗？四月份直接崩了，暴跌了 21%。 按说那儿还打仗呢，大家都买黄金避险，这不是有这个吗？照样暴跌。所以说这些数字我都是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全加起来，你看到一个大的样貌，这就不是中国经济现在失速的问题了，现在是掉头向下俯冲，现在有点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下边刚才说的都是挣钱，那下边咱们说说支出。彭博社呢今天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中国六个月以来最大幅度的削减开支对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是什么呢？这是彭博社基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他们给测算得出，也就是公共支出的综合指标同比下降了 7.3%， 这可是大幅下滑。三月份呢，三月份下滑了 2.5%， 四月份下滑了 7.3%， 您算算这数，创造了去年十月份以来最大的降幅，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还有一个数据，这个也挺厉害的，彭博社也做了一个测算，也就是中国四月份主要预算中的基础设施相关支出，维修啊等等各方面的支出，同比下降了 17.7%， 三月份呢是下降了 8.5%， 什么情况？翻了个倍。这是彭博社呢把财政部的数据他给抓了一些，受他这篇文章的启发，我这回头又去找财政部那天登的那个表，咱们仔细咱们再拆解一下吧。现在呢，财政资源现在就出问题了，在支出中，卫生健康的支出狂增了 11.4%， 社保就业支出增长了 7.3%。什么概念？他在用大量的社会财富投入到修补社会裂痕、应对社会老龄化、维持民生底线的这场战斗。你以为他愿意花这么多啊？他不花这受不了了。本来春季嘛，他本来就是什么这病那病，病毒啊就高发期嘛。卫生健康增加了 11.4%， 社保增加了 7.3%。然后另外的一个数，债务付息支出增长了 6.5%， 原来就很高， 我们老说美国国债，对吧？说日本国债，中国国债的数本来就很高，结果这次呢，四月份利息支出增长了 6.5%， 这就是公开放血啊，这国家是借来的嘛，没人讲吗？等于这么多的数据当中，就这支出这三个数是正的，然后别的支出就吓人了。农林水的支出大幅下降了 10.2%， 好家伙，农业、林业、水利，你不维护那些水库了，你不弄了，好家伙，支出一下大幅下降了 10.2%， 到这么多啊。节能环保支出大幅下降了 6.8%，文化旅游体育传媒支出还旅什么游啊，大幅下降了 4.9%， 教育支出下降了 0.5%， 科学技术支出下降了 1.8%， 城乡社区支出下降了 1.2%， 然后交通运输支出下降了 3.6%， 整个十个支出的项目除了刚才说的那仨，那支付利息那个你没辙，然后就是社保和卫生健康，那个他不管不行了，剩下的全部全军覆没，全是绿的，都在大幅度下降，这个情况就严重了，这个情况就严重了。等于这种靠财政投资帮助地方政府，刚才说的所有这些项目，这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呀，结果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在大幅度的下降，整个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陷入到了功能性萎缩，他不支出好多活就不能干了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现在在严苛的债务压力下和这种社会脆弱的底线之间，现在中国呢现在不支出了，大幅下降，刚才说了彭博总数一下减少了 7.2%，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当然对社会整个的经济，对整个的社会生活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有很多朋友讲说中国的出口还不错呀，那不是还行吗？因为老看我们这节目的有在国内做出口的朋友，后来人家也给我发消息讲说，大康你也别对那出口啊觉得它怎么样，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制造业在这种国内的内卷通缩大萧条之下没办法的一种自救，我工厂在那儿的我不能不干啊，工人工资那么多张嘴，工资我得发呀，上下游的供应商对吧，那钱我得给呀，银行贷款我得还呢，出口赚的钱是很少的，但是童叟无欺，我能拿到现金，我能拿到钱，我能够保证刚才说的这一大堆东西勉强运转，我还不能给国内做，给国内做完了我拿不到款子，拿不到货款，我只有做出口，这儿真金白银我能弄回钱来。所以说绝大多数的企业实际上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啊，别觉着好像出口就这整个国家就有救了，他把国家都拉起来了，没到那个程度啊。说到制造业，整个刚才这不是说了吗，昨天讲企业所得税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了 5.6%，所得税收入下降了 5.6%， 大家那利润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四月份这不又来了个 0.5%， 所以说所得税一直是下降的，绝大部分企业基本是不挣钱的，民营企业现在也不扩大生产了，外资呢也在大幅度的撤离，也是之前的数据吗？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都呈下降的趋势，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了 7.3%， 去年那就是很低的记录了，比那时候又下降了 7.3%。 民间投资之前都给大家说的数全是负的， 表明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心，大家集体躺平了。特别是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投资，一到四月份同比下降了 4.2%。 这件事儿这帮人没跑，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是不出口的，制造业还能往外张罗张罗，中国的服务业奔哪儿出口啊？你看美国的服务业是出口的啊，你比如他做保险的，做金融的，这些服务业，对吧？做电子商务的，那你比如说他那些平台，推特、脸书啊、ins， 他们在国际上都挣钱的，中国是没有这个的，所以说自己的投资大幅下降。还是那句话，看中国的经济，一个是看汽车，那就没法看了，然后就是看服务业，看餐饮，一塌糊涂，这就是真正中国经济的真相啊！所以说呢，昨天我们说了一半啊，整个的收入啊，各方面那是不堪入目了，确实是出现了那个问题啊。啊，他还在那儿拼命的搜刮，整个的税收各方面还是增长的，非税收入在去年那么高的情况下还增长了1%几，他那手是不会转的。然后整个的社会支出，10个方面在7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3个方面那不弄还不行，那个是不管不成了，所以说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呢把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美国总统和台湾总统直接通话，实际就是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川普和蔡英文那次就算是啊，但是呢那个没有这么高调，那是个突然性的啊，就是干了呢中国想骂，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以后不干了不就完了吗？他已经晚了，那你就来不及了，这等于是提前预约，这个那中国不骂是不行的。所以说那次是有过这么一次啊，唯一的一个总统他干这事儿，这个是有意思的。另外呢是 4150QE 说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曹洪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证实，美国目前正暂停对台湾的军售案这个我看了，他这个说的呢他做不了川普的主了，川普现在确实是没有决定啊，这个要决定那140亿那还得了，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110，那个确实处在暂停的状态。之前讲嘛，是为了当时是3月31号嘛，他要访华，那是第一个时间，当时就宣布暂停了。然后后来又推到啊这个5月份啊，那514、515啊，这个暂停就自然延续了。110亿那个是美国国务院把川普他们都签完字了，那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整个的发价书、采购清单、价钱什么的都给了台湾了，而且立法院这笔钱都已经批了，但是呢这处在暂停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啊。后边那个就不是140亿，那不是暂停的问题，那还没批准啊，等着那个批准呢。什么情况？众参两院都高票批了，现在在谁那儿呢？在川普桌子上呢。一段时间之内你要不批，这就算默认啊，美国法案有这规定嘛。所以说川普一直讲我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因为他不能让他默认了啊，那这是一个啊。所以说要不要给赖清德打电话或者是不打，那个会有一个说法，我认为很快啊，大概就是这周下周的事儿啊，就这么点儿时间了。三伏天说近期中国对伊朗不放手，川普是一定签军售，在这个期间肯定要放消息，军售停了，坐等中国对伊朗拿出态度。中国已经有态度了，首先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这个海峡对吧，这个要恢复到原貌啊等等的，中国那四个表态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川普回来又做事又要打呀，又要整啊，又要干这个，等于中国呢是顺从他了啊，那个当时他的那个说法，其实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在自己的新闻稿里边啊正式的把川普这几条说了，是川普两个人坐在中南海从花园转回来以后 坐在那个矮椅子上，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哎，我给你坐实了，给你捅破了吧，啪啪啪，他都给说了。习近平在旁边没有反对，那就是说了，这个美国媒体都有报道啊。Dream West Hill 说大康居然也是国安球迷，肯定是啊。哎呦，那时候当时国安队甲 A 的时候，一开始那能不是吗？那时候曹宪东啊什么的啊，这个什么高峰啊、谢峰啊什么的，那帮孩子多好啊！那当时大战阿森纳，还谁来着 ？AC 米兰啊，还有那个巴西那罗马尼奥他们那队叫什么来着？哇，那好厉害的那支队啊！当时那个踢法也特别灵动，特别漂亮。那时候都磨呀，好家伙，大概得有两三年的时间啊。那歌你要让我什么永远争第一，我大概还能哼出那个曲调来。当时我们家那个少爷也弄身绿的啊，那国安队那小衣服也都穿着，这一 AC 米兰的一个国安的啊，大家都磨啊。那时候可不得了，当时北京和上海啊，弄上海9-1什么的，那很激动的，那时候很热闹啊。唐明皇说，日本政府现在整肃经营者签证哦，很多疫情期间移居到日本的华人都遭遇到了状况。原来确实门槛太低了，哎，原来在那儿呢，经营者呀，包括什么这打工那打工的。我看恐怕最近啊，很多人就会油干了，他们那儿要清理一批了，大概是要干了啊。最近的那个小野田，那大高个儿，那混血那个日本女孩，怎么有点看不见她了？她不是原来风风火火的，杀伐凌厉，原来经常上媒体，在那儿我好长时间没有在媒体上看到她了。徐怼怼说，美国马上世界杯，选举后中期选举。哎呀，结束后中期选举，说川普知道现在打百害无一利，现在只有拖，因为怕啊，拖美国不怕，这个世界怕，逼大家站队。中期结束之后川普大败，那打伊朗就变成必须，因为中期失败川普会面临各种弹劾，他必须奋力一搏，如果胜利那川普牌可就多了。所以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是川普能不能拖到中期选举。您的这个顺序啊，我也听到美国有专家确实这么分析，因为6月11号就开世界杯了，这都20多号了，您要再开打，这还20天的时间，哪儿就那么容易就结束了？所以说是啊，这个确实是这么个问题，家里要办大事儿，世界杯是大事儿，这确实很难受。那七月份才结束呢，你要等着世界杯结束呢，全世界的石油储备就见底了，那时候怎么办啊？我认为他现在对中期选举不应该再有什么幻想了。反正现在他要小心，中期大概要输，输完了以后呢，弹劾他是肯定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这次的共和党的中期初选啊，他呢下这么大功夫。最后是30-0啊，37-0吧，啊，他背书的人都赢了。为什么？他得让这帮人上来，到时候弹劾的时候，在参院要有个2/3嘛。所以说那时候一定要大家投反对票啊，那就不能让他给弹下去啊。哎，这是很难受的，这是很难受的。所以说，确实您说的也对，中间夹着一个世界杯，可是这拖不起啊，这东西。哎，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好？来吧，那今天给大家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